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2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税，中国外交部呼吁中美对话解决贸易纠纷，马克龙与习近平进行电话通话，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被捕入狱，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欧盟及另外六国暂免钢铝关税，法国全国性罢工共计32万3000人参加，联合国报告称全球粮食危机持续，萨科齐否认曾收受卡扎菲竞选资金，索马里首都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4人死亡，叙利亚北部一所小学遭到战机轰炸。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中国从进口的商品当中进行大规模的征税。路透社的消息说，涉及征税的中国商品规模可达600亿美元。路透社说，特朗普签署的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并不足以挑起美中的贸易战。特朗普周四中午在包括副总统彭斯、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以及商务部长罗斯和美国军工企业的见证之下，在白宫签署了对中国301调查出炉之后的反关税反制行动。特朗普在周四表示，他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朋友，然而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已经失控，美国还面临知识产权遭窃的大问题，美国不能够忍受这样的虐待。特朗普先是说他视中国以及习近平为朋友，也非常尊重习近平，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也确实给了美国很多帮助，但是他一想到美中贸易逆差去年创新高，高达5000多亿美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就算有人说美中贸易逆差去年是3750多亿美元，但是数字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已经失控。事实上，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的数据，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752亿美元，而特朗普所说的5000多亿美元根据是应该指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总金额达505亿美元。特朗普说，他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官员都直接说过，美国要求中国必须立即降低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特朗普不断强调互惠和公平，除了美中贸易逆差，他还指出美国面临庞大的知识产权遭窃的问题。他说，美国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虐待了。特朗普还表示，美国预计对中国提出关税反制，金额将达到600亿美元，但是这和白宫官员稍早在电话简报当中提出的有出入，因为官员指出预计针对中国在301调查之后提出的关税苛征金额达500多亿美元。特朗普在备忘录中还说，包括和世贸组织、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讨论都在进行，连中国也都要表达和美国谈判的意愿，而一些企业确实搬回来或到美国投资。他又提到富康在美国的设厂。特朗普认为他在贸易上采取的作为是有效果，而美国不会再忍受贸易上的不公平和不互惠的做法了。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四决定依据美国的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四表示说，中方完全不能认同也不能接受美方指控的经济侵略的说法。外交部说，期望和美国展开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化解贸易纠纷，达到双赢。与此同时，中国的商务部也发表了声明，重申坚决反对美方就对301调查结果对中国采取限制的措施。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周五晨因涉贪而被捕。路透社的消息说，李明博被指在任总统期间涉嫌收受贿赂等，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周三深夜批准逮捕李明博以后的几个小时，检察人员到李明博的住所逮捕他。消息称，李明博在被捕以后被关押在首尔看守所单人囚室，而检方可关押李明博长达20天的时间。李明博将 成为韩国第四位因为涉嫌贪腐而被捕的前总统。检方指李明博涉嫌12项罪名，其中就包括2008年到2013年间收受贿赂、非法挪用资金、逃税、滥用职权以及非法藏匿文件等违反选举法等。他被指在1994年1月到2006年3月间秘密筹集339亿韩元资金，用于他竞选国会议员、首尔市长和总统所需的经费，以及向各界具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等。韩国另一名前总统朴槿惠已经是在去年3月31日被捕，时隔25年，韩国又重演两名前总统同时入狱的历史。法新社援引政府部门周四统计，法国的公营部门工会发起的全国性罢工共计有32万3000人参加，而全法各地组织的罢工约有170到180场。示威者抗议总统马克龙计划削减12万个公务员的位置，其中在巴黎和西部城市南特有示威者与警方冲突，多人被捕。路透社援引巴黎警方统计，在巴黎举行的两场示威活动当中，约有32万5000公营部门的员工以及16000铁路工人参加。除了首都巴黎，法国其他省份以及大城市也举行示威抗议政府的改革方案，其中南特、马赛、波尔多和图鲁兹的示威人数都分别达到了近万。而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大批的铁路工人响应工会号召罢工，他们除了不满马克龙政府大幅削减公务员的职位之外，也不满政府计划开放铁路服务市场引入竞争。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前不久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进行了电话通话，习近平向马克龙表示中方愿意同法方携手努力。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爱里舍宫公告，在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之后，法国总统重申对深化法中整体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视。新华社则特意指出，马克龙祝贺习近平当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但是从爱里舍宫的文告上看不到有祝贺的说法。另外，在新华社的报道中特意在标题上强调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现年64岁的习近平上个星期六不出预料再次被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为国家主席，任期五年。中国人大举行的是等额选举，习近平是唯一的候选人。这位北京的强人刚刚还让中国全国人大修改了宪法，从而在2023年以后为其无限期连续执政提供了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该在周四宣布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习近平向马克龙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方愿同法方携手努力，坚持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共同打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马克龙方面则强调避免将会给各方带来损失的贸易分拣上升的重要性。今年一月份访问过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对中方落实承诺，特别是有关法国牛肉、猪肉出口中国以及家禽制品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已在预定的时间具体落实表示祝贺。马克龙还强调了继续有节奏的商讨落实之前有关民用核电以及航空方面的承诺的重要性。马克龙1月10日在北京宣布中方订购了184架 A320 客机，这一订单已于不久前与中国13家航空公司分别落实。马克龙中国之行还有另外一项收获，法国核电集团阿海法与中方谈判了10年，建设一座核废料处理工厂的巨额合同也得以正式签署。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因涉嫌利比亚非法政治现金而遭到立案调查，就此上法兰西行政大区的共和党籍主席贝特朗表示说，
我知道萨科齐的身份是他能够就这一事件给出他的版本。早晨、中午、晚上到处都能够听到他名字的达克蒂纳先生，颇有点真相王子的派头。他的版本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根本不够。现在该由谁来说话呢？是司法，司法要站出来把所有的真相都说出来，说出法国接待卡扎菲的反对派人士后所有泄露出来的说法。 我不是法官，不是记者，也不是评论员。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等待的是司法要有进展，快快地取得进展，告诉我们真相，也要让前总统说出他的版本，这不是没用的。La version de l'ancien chef de l'État,
c'est pas inutile.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员工周四举行罢工抗议政府改革计划，在示威游行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青年示威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请听刘芳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午时分，一支由数百名中学生及反法西斯组织成员组成的队伍从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民族广场出发，前往国家铁路公司员工示威集合地点巴黎火车东站。这支队伍中混杂着一些极左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途中一群用面罩或帽子遮盖脸面的年轻人使用锤子和石块砸毁了路边两个银行的玻璃窗及广告牌，并用抛射物袭警。这伙人推翻了路旁一个装满玻璃的集装箱，用集装箱内的物品抛向防暴警察。他们高声呼喊着“街头属于我们”以及一些反资本主义和反警察的口号。警方人员向这伙人发出警告，并使用了催泪瓦斯。这些年轻人随后迅速撤离现场，消失在附近地铁或街头。按计划，今天举行罢工的公务员和国家铁路公司员工分别在下午举行示威游行，两支队伍应于稍后在首都东部的巴士底狱广场会合。罢工行动影响到巴黎地铁与公车服务的正常运转，为民众增加了不便。但是根据民调机构奥多克萨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55%的法国人表示支持铁路员工的罢工行动，尽管接受民调的多数人同时表示支持政府提出的整体改革计划。另外一项由埃拉贝民调机构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48%的法国人支持公务员的罢工行动，另有38%的人持反对意见。针对国家铁路公司员工的罢工行动，表示支持的比率为49%，持反对立场人的比率则为38%。
叙利亚北部一所小学遭到战机的轰炸，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叙利亚北部地区发生血腥杀戮，一所小学遭轰炸，20人死难，主要是儿童。现场证人说，肇事的是俄罗斯战机，遭到袭击的地区目前不在大马士革当局的掌控下。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小学校长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用阿拉伯语说，攻击目标蓄意地针对学校，而且是一次连环袭击。在遭首次袭击后，儿童们试图逃跑，寻找藏身之处。此时发生了第二次攻击，杀害了所有的人，17名儿童和1男2女3名成人。救援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叙利亚蓝盔军人曾尝试迅速清理废墟，拯救伤员，但埋在废墟下的全部都是死人。救援人员只送出了尸体，没有儿童受伤，全部都遇难了。这不是俄方战机首次在伊德利卜省轰炸学校。据本台法广法语报道说，叙利亚当前情势极其惨烈，国际社会似乎措手无策。在首都大马士革南郊，圣战者发起的地面进攻似乎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可能已经攻占首都大马士革部分街区。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惩罚性钢铝关税即将生效，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峰会的欧洲领导人对在最后一刻争取到美国豁免权表示乐观。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在周四表示，欧盟以及澳大利亚等6国将可以至少暂时豁免美国的高额钢铝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在周四在美国国会上表示，欧洲以及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和韩国暂时被排除在即将在周五生效的惩罚性钢铝关税之外。而法新社援引一位欧盟布鲁塞尔高级官员表示说，欧盟领导人期待能够获得豁免，这已经非常接近。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布鲁塞尔表示，美国将在周四晚做出宣布，现在应该等待是否豁免。马克龙对欧盟各国在此问题之上的一致态度表示赞赏，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感谢欧盟事务执行委员马姆斯壮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 索马里首都周四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至少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索马里的安全人员指爆炸是在当地时间下午发生，事发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在摩加迪沙的一家酒店门口爆炸。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单位在周四发出通知，要求所有节目网站不得制作传播歪曲已经经典的文学作品，或者对原视听作品重新剪辑的二次创作行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特朗普将公布一系列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惩罚性措施。特朗普政府指责北京不正当竞争，窃取知识产权。中国方面也表示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其实中美两国经济制度尽管完全不同，两国如今无论在经济以及金融领域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密。首先我们来看看中美两国的贸易交流量。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资料，201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1304亿美元的商品，同时美国从中国进口了5056亿商品。在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中，位列第一的是波音客机以及相关的航空设备，总额达160亿6000万美元。接下来是豆类，相当于123亿6000万美元。位于第三位的是新旧小汽车，总额105亿2000万美元。另外出口中国的微处理器总额大约60亿7000万美元。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中，产品种类繁多，第一位是手机，出口总额为703亿9000万美元，其次是电脑，455亿2000万美元。再下来是电子通讯设备，总额334亿8000万美元，计算机配套产品316亿美元，玩具和游戏机267亿7000万美元，衣服241亿美元，家具206亿6000万美元。顾客服务与上述大宗商品恰恰相反，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在顾客服务领域，美国对中国出口在2017年净赚384亿8000万美元。在中国一方尚无最新的双方在服务领域贸易交流的数据。2015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方在服务领域的盈余为329亿美元。在这一领域远远领先的是旅游服务，总额为301亿7000万美元。贸易赤字是中美争议的焦点。美国与中国的商贸交流大幅度发展，导致美国一方承受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去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高达3752亿美元，同比增加了 8.1%。 在美国商务部首次公布对华贸易统计数字的1985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仅仅为60亿美元。特朗普竞选总统时承诺，一旦当选将努力争取减少对华贸易赤字。特朗普称，通过减少对华贸易赤字将重新推动美国的就业，尤其是遭受企业外迁最严重地区的就业率。中国对美投资，根据中美经济委员会资料，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去年增加到290亿美元，比起2016年减少了 35%。 主要原因是北京方面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强化了控制，尤其强化了对外国房地产及旅馆业投资的控制。比如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去年11月利用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机会，签署了在西弗吉尼亚州投资837亿美元的协议。西弗吉尼亚州当局倍加赞赏，认为这可以为当地带来经济增长和潜在的就业机会。在此之前，一些来自中国的投资计划使美国的底特律市获得了新生。2016年在该市创建了密西根中国创新中心。中国拥有的美国国债，中国领先日本拥有美国的国债最多。一月份中国拥有超过1168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占外国拥有美国国债总额的 20%。 这样一来，等于北京赋予了美国一种满足美国消费者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中国廉价产品的金融手段。应该指出的是，消费这一块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当然需要美国的市场来消化自身的出口产品，同时也以此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由此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知识产权问题，遵守知识产权对美国而言是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挑战。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交换，一些美国企业被迫与中方合作，分享企业大部分技术和工艺，这构成了中美之间一个最主要的争执之一。在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情况相当普遍，最糟糕的是剽窃或者模仿品反过头来与美国产品竞争。在保卫知识产权的同时，华盛顿旨在支持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企业的王牌恰恰在于他们的技术革新的能力。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于3月21号星期三被司法正式立案调查。负责案件调查的法官认为萨科齐涉嫌被动贿赂、非法为竞选活动筹资和藏匿挪用利比亚公款等罪名。这一事件是3月2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的大字标题是萨科齐和国家案件的幽灵。该报指出，法官进行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弄明白是否有利比亚资金资助了法国右翼总统候选人萨科齐2007年的竞选活动。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强调，尼古拉·萨科齐在被临时监禁48小时后告诉法官说，他是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遭到指控的。在那夜，法国世界报回顾了这一案件的前前后后。民粹滚蛋主义在欧洲蔓延，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的大字标题。该报写道，在经历一次次的选举之后，欧洲传统政党在节节败退，使得中间派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越来越孤单。相关的文章写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想象，他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取得的成功能够影响欧洲其他国家，让他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找到可以和他的共和前进党合作的盟友政党，从而在未来的欧盟议会组成议会党团。但是法国世界报认为，目前看来这一切都太不确定了，因为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活中有两个趋势，一是传统政党在节节败退，二是滚蛋主义之风越吹越强劲。习近平向台湾发出警告，这是3月22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北京对华盛顿和台北加强外交关系感到愤怒。文章写道，在美国的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台湾提高了嗓门。文章指出，台湾旅行法在准备的时候就曾经引发了北京当局的强烈抗议，但是没有用。这一法律的生效显示了自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之后，华盛顿和台湾的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拉近。对北京来说，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以及任命一名亲台湾的新国务卿，这些都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希望在和中国的对抗中打台湾这张牌。特朗普刚当选后不久就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事情已经让中国愤怒到了极点。这一次中国政府还需要应对美国可能的关税制裁。文章指出，这一背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20号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的发言非常的富有民族主义色彩，对台湾发出了警告。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全国人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中共修宪的提议，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件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这次修宪显现内外巨大落差，明知习近平以集大权于一身再取消连任限制，必然对习近平形象、中国声誉甚至习的历史定位都造成重击，为何还执意推动？是列举几种可能性。一，习坚信需红色基因统治江山，正如大陆学者说的，今后大权不能再落入类似江泽民、胡锦涛等技术官僚之手，必须红二三代接棒，但人选还需物色培养，需更多时间，是习必须延任。二，内部情势所逼，反腐得罪太多权贵元老，凶险远甚于外界所知，与其让反对势力等习五年后下台再翻盘，不如索性连任，断了那些人希望取得永久政治胜利，包括王岐山付出新人重任，希望体制连任在经若干年改造肃清后才能放心交棒。三，习自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一带一路甚至统一台湾等雄图，都需亲自掌权才能完成，否则会走上西方政体人去政息危机。四，有人猜习想学蒋经国集权终身，再逐步扶持中国走向民主化，但对照习曾感叹前苏共崩溃竟无一人是男儿，中共也常必以台湾民主这种想法几乎是痴心妄想，习更可能成为普廷李光耀的综合体。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大陆这次修宪外界焦点集中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连任铺路。事实上，习近平的修宪配套工程旨在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钉办的宪法打造成一部充满习近平特色的宪法，经济上维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政治上则释放毛泽东集中权力巩固领导。习近平扩权及连任的消息传出后，西方媒体对此多所批评，认为过去西方国家研判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能为其内部带来更多民主自由，如今证明完全是误判。而不可否认的是，习近平之所以敢反其道而行，无非是近十几年来西方民主制度弊端丛生，在面对社会变迁、族群融合、科技兴起、边界模糊等变化时，徒有老套的道德呼吁却缺乏进步有效的因应，导致民粹逆流横生，欧洲疑欧声浪四起，川普自欺美国的领导责任，再再都反映了民主的无力与失落，这些不都是推使习近平走向集权的大浪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习近平并非孤立，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政体，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性质和程度不一的政治强人，这一趋势反衬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全球影响力的示威，以及对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反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或将走向新的巨变，以民主方式制度化的权力和平转移在冷战中期逐渐蔚为世界政治主流，这一现象被学界形容为第三波民主化，从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逐渐扩散到南美洲和东亚，在1989年的东欧达到高潮，瓦解了苏联的专制统治，并随之席卷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诸国。但是这一趋势却在进入21世纪后发生逆转，开始出现强人政治的苗头。首先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时西方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民主疲惫现象。美国选出带有强人色彩的特朗普总统，西欧国家投票率下降，左右极端主义政党冒起，都反映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国际格局正面临剧烈变革的危机。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不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也不准备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其一党专政下的经济发展成就有可能成为其他新兴国家参考或模仿的对象。如今进一步打开领导人终身制的大门，对中国自身和国际社会无疑将产生巨大影响。至于是什么影响，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观察。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税。中国外交部呼吁中美对话解决贸易纠纷。马克龙与习近平进行电话通话。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被捕入狱。美国贸易代表称，欧盟及另外六国暂免钢铝关税。法国全国性罢工，共计32万3000人参加。联合国报告称，全球粮食危机持续。萨科齐否认曾收受卡扎菲竞选资金。索马里首都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4人死亡。叙利亚北部一所小学遭到炸弹攻击。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杨梅的特别节目，以及林兰主持的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社交网络巨头脸书被指泄露了数千万用户的个人数据，掀起轩然大波，以及受到美国贸易战威胁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发起一项公示。3月21日星期三，欧盟公布了针对包括脸书在内的科技数码巨头公司的加税计划。此一计划主要瞄准脸书、亚马逊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这一举措是在欧美贸易战调门升高、大西洋两岸经济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势下出台的。尽管欧盟表示，长期以来，欧盟内部一直在讨论酝酿相关方案，与贸易战无关，但仍有分析指，在贸易战阴云下，此一方案如果以欧盟回击美国开征钢铝产品关税的措施相继出台，将加重贸易战的火药味儿。欧盟委员会本次提出的加税计划共有两项内容，首先是修改欧盟现行的公司税收规定，从而对科技数码公司和传统实体企业实行相同水平的税负标准。欧盟方面表示，顶级数码公司目前在欧盟支付的平均税率仅为 9.5%， 远低于传统公司的 23.3%。 作为全球科技数码公司的主要市场，欧盟收入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影响最大，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欧洲的一个难题。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相关问题将随着数字行业的增长而日益加剧。第二，则准备在完成全部税改计划之前，对一些特定的数字化商业活动征收临时税，以弥补漏洞。据报道，欧洲现行的税收规定是针对传统经济设计的，并没有完全涵盖基于数据和无形资产的经营活动，而科技数码公司因此能够利用欧洲监管的漏洞，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的司法管辖区。欧盟表示，这项征税计划适用于全球营收超过7亿5000万欧元以及年度欧盟数字营收至少高于1000万欧元的企业。此一税收将由用户所在的欧盟国家进行课征，而不是企业总部所在的国家，从而削减了低税率小国家的吸引力。欧盟推出对网络巨头公司加税计划的当天，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莫斯科维奇在布鲁塞尔的一次记者会上指出，目前的法规真空制造了欧盟成员国公众资金的严重短缺，充分利用好数字化业务发展的趋势，同时又要使数字化企业贡献出公平的税收份额，是欧洲面临的一个挑战。莫斯科维奇多次强调，此项措施并非只针对美国的四大公司，也不是一项反美税收。他还表示，已经先后以书面和口头表达的方式向美国财长梅努钦进行了解释。欧盟提出的加税计划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鼎力支持。周三晚间到访海牙的法国总统表示，对网络巨头加税带来的收益可专门用于欧盟预算，将可填补欧盟在 英国脱欧后的一半预算缺口。此外，作为欧盟的五大重量级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共同发布公报，一致表示支持欧盟委员会的加税提案。法新社报道指出，此一计划将成为今天在布鲁塞尔出席峰会的欧盟各国首脑在工作晚餐上的热门话题。今天开始，欧盟各国首脑举行为期两天的春季峰会，将对税改计划进行审议。相关计划应在获得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批准之后方能生效。当务之急是欧盟大国需要说服爱尔兰、荷兰和卢森堡等小国家，这些国家因较低的税率而受益匪浅。根据欧盟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谷歌、脸书等网络巨头将各自在欧盟的多数收入纷纷登记在税率低的小国，致使其他国家巨额税收流失。欧盟的各项税改方案都需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周三，爱尔兰和卢森堡纷纷作出表态，表示赞同与美国达成共同的解决方案。那些将面临加税的网络公司巨头也作出回应。法新社引述美国计算器与通信行业协会披露的信息指出，美国科技四大巨头在布鲁塞尔公布了一份公报，针对欧盟委员会出台的一项富有歧视性并将危害欧洲数字经济的税收措施进行了抨击。上周五，美国财长向欧洲发出警告，指出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特别针对科技数码公司的提案，尤其这些公司中包括为美国就业和经济成长做出最大贡献的公司。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Les manifestants ont chargé les CRS, trois fois les CRS sont reculés. Et maintenant, en direct, comme vous le disiez tout de suite, les CRS chargent!
Tino Maya.50年前的今天，1968年的3月22日，巴黎近郊南戴尔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召开大会，呼吁法国政府释放前两天因参加反对美国发动越战而遭到拘押的六名活动分子。当天晚间，100多名学生占领了南戴尔大学校长的办公室，为著名的68年五月风暴拉响了导火线。50年后回首当年，今天法国社会对五月风暴的精神以及社会遗产依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就曾经呼吁推翻五月风暴的思想遗产，认为该运动对法国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另外，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们曾经高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那么这些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五月风暴？当年18岁的巴黎政治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白夏教授亲身参与了学生运动，曾经也高呼过造反有理等口号。我们因此请他谈谈对上述问题的看法。白夏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这个68年5月这个运动其实对法国的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68年5月这个运动其实是3月份开始的，是3月22号。能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起源吗？
当时是大学发展得很快，58年就有30万个学生，到了68年已经有70万的学生，所以要到处都改新的大学。一个就在那个巴黎的郊区，就在 Nanterre 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大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个郊区是非常穷的一个郊区，学生都是从一些比较富裕的阶层，是属于富裕的阶层，是小资产阶级了，或是资产阶级了。他们一到了那个 Nanterre 那个地方，他们就发现原来的那个社会不那么平等，不那么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就开始对最边缘的人 感兴趣的，所以很多学社会学的学生都是用那个马克思主义来了解那个社会。3月22号，南特尔的学生就抗议了那个当时有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那时候100个学生为了抗议那个改革，就占领了校长的办公室。那个时候当然是一件小事儿，谁都没有想到也会引起那么大规模的一个运动。但是这次占领就说明了那个大学的危机，大学的危机也是代表社会危机，所以很多学生特别敏感，他们就是对那个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问题都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就是开始抗议了。这个事实上3月22号这件事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但是因为在那个5月冯波发挥的很大的作用的那个组织叫3月22号运动，所以以后谁都知道那个3月22号的重要性。
一开始主要是一个学生运动，那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议风潮。
当时很多学生的大多数的那些学生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改变这个社会，应该赶革命。但是赶革命的不可能是学生领导的，赶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们都非常重视工人的问题。当时年轻的工人也是对这个社会有非常大的不满，他们对工会也有很多很多不满，他们觉得工会会不真正的维护他们的利益了，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怎么说非正式行动，有很厉害的那个罢工运动。这些人都是不属于工会的，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比较积极的。当时最害怕这个运动就是共产党和他的那个工会那个 CGT， 所以年轻工人的不满和学生的不满都是连在一起的，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这个运动也扩展到整个社会，比方说医生他们有一个医生协会，这个医生协会是非常反动的，他们觉得，所以他们也造反了那个医生协会。建筑这也一样的，所以在整个社会有一个怎么说批判这存在的组织的一个大的运动，这才是那个68年的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有很多人自称是毛主义者啊，这个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好像也非常有市场啊。
对啊，我当时18岁的，我也觉得那个造反有理是非常有吸引力了。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你看68年文化大革命是66年开始的，那个基本上报刊都不知道，另外我们也不懂中文，所以很多人虽然有一些是已经有建立了一些那个所谓的马列的组织，一个马列共产党组织，这些人事实上在那个运动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个毛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当时我们说毛主义的，是不太知道毛写的是什么，就是这几个口号。造反有理，就是也看了年轻人站起来了，这个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对那个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我们都一点都不清楚
啊。您刚才说到您自己也是毛主义者，您当时做了些什么？
我当时不是毛主义者，我当然是属于革命者，特别对那个毛泽东和中国特别感兴趣了，所以以后我也当时我也已经开始学中文了，开始学中文了，当然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很快，我68年已经开始失望了，到了69年就不信毛了。
您是现代中国研究专家，那么您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和68年的法国社会有没有一些共同点？
这个当然是很难说，但是也有一点，你看68年的法国社会有一个法国有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发展得非常快，所以社会变化是非常大的，从那个45年到68年社会变化非常非常庞大的，但是在政治的那个层次和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这个层次还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那个68年是把那个社会和政治思想就改变了，就是让它适应了新时代。那如果现在看中国了，中国也有了30年的很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变化也非常庞大的，但是当然制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虽然它变化特别大的，但是在政治方面好像是一点不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就是有点的倒退的那个感觉。这个跟68年是完全相反的，虽然在那个68年的5月以后也有一定的倒退，因为太高了又涨了那个权力，但是当然跟那个现在的习近平是不能比的。我觉得我们那个68年也跟一些以前的红卫兵也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也是有理想，但是以后发现这个理想是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也不放弃一些以前的那些想法，比方说像平等民主这些问题他们还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儿我们也有也经过同样的经验。
那您现在50年以后看68年五月运动啊，您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性的评论呢？记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刚上任的时候就说要推翻68年五月的政治遗产，他把这个运动整个归结为是一个负面性的运动，对法国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您怎么看呢？
没有一个就是完全集体的或者是完全消极的一个运动，对我个人来讲这个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肯定决定了我的那个整个生活的方向，我也觉得是非常积极的，它对这个法国社会也推动了社会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你看富人的地位，同性恋的那些问题了，好多社会，另外好多社会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就对那个整个那个第三世界的态度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你可以说对权威的这个问题，权威现在不是上帝的或者是自然来的，你有权威是应该证明你有根据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些是比较积极的。
你刚才说到那个挑战权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大概是这个五月风暴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之一吧。
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像萨科齐他批评那个五月运动的时候，他是这个意思，说啊，现在没有绝对的权威，谁都不对，这个我觉得是好事，没有绝对权威，就是权威应该说明根据，不是因为他是怎么出生的，他应该每时每刻他必须说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也可能在整个那个思想是最大的变化。
不能够就因为修改一下宪法就可以获得权威啊。
对呀、
刚才说到五月运动里面有许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义者，今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啊。跟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等等这些思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五月风潮？
可以这么说的话，五月风暴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群众运动，但是它是用那个19世纪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表达它的需求，但事实上那个五月风暴已经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它已经准备了那个反极权主义的这个斗争，但是他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这个是他的悖论。
感谢白夏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68年五月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当中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享有艺术之都美誉的巴黎博物馆不胜枚举，位于塞纳河右岸，与埃菲尔铁塔隔岸相望的巴黎东京宫现代艺术博物馆是这一文化风景线中的美丽一景。不久前，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向巴黎市捐献名为《郁金花素》的作品，但要以安装在巴黎东京宫临岸广场作为条件，引发巴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争议。有关安装地的选择是否存在借法国艺术圣地增加作品的可见度？我们暂且抛去这一尚未结束的争议，就在本次法国风光节目中了解一下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东京宫原本是法国政府为了举办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而新建的宏伟建筑，原名现代艺术博物馆。由于当时面朝的大街叫 Avenue de Tokyo 东京大道，因此取名为东京宫。二战以后，大街改名为 Avenue de New York 纽约大道，但是东京宫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2012年，东京宫在设计重建之后，总面积为20600平方米，艺术中心占地8700平方米，是欧洲最大的当代艺术中心。多功能的博物馆可以组织各种展览和演出，展品涉及各种艺术形式，绘画、雕塑、设计、服装、电影、文学、舞蹈，每年接待游客20多万。东京宫的建设起于1932年，为了解决当时卢森堡博物馆日益狭小的问题，筹备1937年的国际博览会，法国政府在1934年确立在巴黎市政府拥有地权的巴黎16区限制上修建现代艺术博物馆。作为交换，在其最初的设计上就将东部设计为巴黎市的现代艺术馆。建筑分为东西对称的两翼，东翼是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西翼是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博物馆集合了当时最为优秀的建筑师，从128个建筑方案中最终选定了一个包括当时最著名建筑师如勒科布西耶和马莱史蒂文斯等设计团队的方案。建筑风格突出了简洁和纪念性，包括了两个由大型廊柱连接在一起的对称的两翼，与塞纳河垂直的南北轴则设计有名为水镜的露台，可以俯瞰塞纳河的风景，也是观赏埃菲尔铁塔的最好看点。由阿尔弗莱德·然尼耶设计的题为艺术的荣耀寓意的浮雕，以及由安托万·布达尔的作品法兰西系列雕塑。由右面的天花板设计可以使得自然光线照射到大部分的内部空间内。比起传统的艺术中心和画廊，东京宫的内部装修略显粗糙，但是反而成了非常规艺术的流行乐园。室内空间宽大，没有传统博物馆的各个主题馆的区分与隔离，更像是一张平摊的地图，艺术品可以零星地散布在整个的空间。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也显得别出心裁，每周除了星期二之外，每天从中午12点到午夜12点。由此人们常会看到夜幕低垂，东京宫的外面仍然有人群排着长队进去参观。这也符合了博物馆希望减少艺术与外界的隔膜，建立与公众真正的对话交流桥梁的初衷。这一点在东京宫的经营模式和展览的理念上也可以展现出来。博物馆提倡交流、对话、开放和互动，强调作品柔韧性和大众的反应性。在东京宫举办了众多有影响的艺术展览，比如《我们的历史》《转移》等，曾经做过帕瑞诺、维汉等国际知名的法国艺术家的个展。在将法国艺术家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邀请各国艺术家在巴黎作展。 如法国艺术家沙朗的《浪漫银河系》展览，将来自天文学的灵感作品安装在东京宫的天花板上，仿佛让整个宇宙的星星触手可及。而另一展览，爱好空间游戏的克罗地亚与奥地利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悬浮在整个展厅中的空间，而这一整个的悬浮空间只用了一种材料，透明胶带。除去展厅之外，东京沟还设有书店、咖啡厅以及多个商店等，集展览、活动、电影、音乐和时尚于一身，让人们在轻松、熟悉和超长开放的时间里不慌不忙地感受艺术。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介绍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东京宫，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0409240/1。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将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征税，中国外交部呼吁中美对话解决贸易纠纷，马克龙与习近平进行电话通话，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被捕入狱，美国贸易代表称欧盟及另外六国暂免钢铝关税，法国全国性罢工共计32万3000人参加，联合国报告称全球粮食危机持续，萨科齐否认曾收受卡扎菲竞选资金，索马里首都发生汽车炸弹袭击，至少14人死亡。叙利亚北部一所小学遭到战机轰炸。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rnard Lavillier 所演唱的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Plateau, incendié par la guerre, écrasé de soleil, les fourmis silencieuses, fouettées par la poussière, dévorées par le sel. On avait tous un jour imaginé la mer et la douceur du vent. Et dans cette nuit noire qu'on a payé si cher, on coule en dérivant.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en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d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Imaginez la mer. On est venu de loin, plus loin que tes repères, à des millions de pas. On est venu à pied, du fond de la misère, ne nous arrête pas. Retourne à la maison, et si j'en avais une, je ne serais pas là. Et la mer engloutiDans un rouleau d'écume, mon chant et puis ma voix.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en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l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Imaginez la mer qu'on a payée si cher. Imaginez la mer. Imaginez la mer. Nous dormons dans des villes, ombre parmi les ombres, des longs couteaux tirés à deux doigts de l'Europe. On a rêvé si fort, on commence à douter. Tu es resté debout devant les barbelés, sous le ciel minéral. Tu commences à ramper en dessous du silence et dans l'oubli total. Croisière méditerranéenne, sourire carnassier des murennes, très loin des sirènes italiennes. Tu atteindras ces rives sombres, très près des côtes siciliennes, les vierges noires comme une traîne.
RFI